好，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叫做真实之路。那在这个系列中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在人生中这个算是这个旅程中的一些体悟，或者是说就是说我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么这是三个系列中的其中一个，一个叫做那个人生旅客，然后这是真实之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之后也会再跟大家公布。 OK， 那今天这个直播是关于自媒体经营的嘛，所以在开始之前想先问大家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人是想要做自媒体的，有的话可以打一，那没有的话就打零。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因为我在想会来看的应该多少是对自媒体有兴趣的吧。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大家觉得要多少个订阅才能够靠 YouTube 吃饭，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家可以留一下。 OK， 那在直播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先帮我按个赞支持一下，因为大家按赞都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支持。 OK， 那我讲一下这一次直播的起源。那这一次直播我其实没有特别做宣传，因为之前我都会在那个 YouTube 社群嘛公布一下说哎，我要开一个直播。那这次我其实也没有希望太多人来看，因为这个主题呢怎么讲，就是我一直我的习惯是说不要讲太多未来的事情，就是说我喜欢有一句话叫做 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意思就是你不做太多的画大饼，或者说未来你想要达成什么，但是你给出高于期待的成果的这样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那这次做这个原因就是我这个频道一直以来我不只是会做技术相关的内容，我也会把我一整个从零开始的这个过程啊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我想要记录我当下现在我在经营这个自媒体我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之前在看一些其他创作者，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最后他们拿到多少的收入，有什么丰硕的成果，而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这一整个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在我的频道中我也是想要做这一部分。OK， 那这次的直播起源回到这个主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在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我不太会主动跟其他人提这件事，但是当跟朋友嘛都迟早会被发现，尤其是你的观众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很容易被发现。那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我在干嘛的，就是说他们不太懂我在做这件事到底是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在破除这个迷思。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也不太适合做成影片，所以我就用直播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对自媒体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是蛮有参考价值的。 OK， 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了。OK， 那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我整个从很早期到现在我做 YouTube 整个的一些想法。 OK， 那 YouTube 我觉得它不只是流量游戏，这不是我觉得，它是事实，就是 YouTube 它并不只是单纯看流量这一件事情。 OK， 那在跟一些朋友聊到的时候，其实他们大部分的印象嘛就是说就觉得 YouTube 就是做网红啊，就是做 YouTuber 就是要有流量嘛，流量就有广告收益，那他们就是靠这个为生嘛。那现在 大家网络上资讯也越来越公开嘛，然后很多创作者也会开始分享他们的收入来源，然后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流量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原来他们没有业配才能有比较高的收入。那我做到现在其实这样的讲法也是算正确，流量的收入的确是很少。对，那其实像之前九妹他也分享过一些影片嘛，然后就在讲一些创作者的生态啊，然后现在创作者非常的饱和啊，非常的难做，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劝退大家不要跳进来，不过反正整体的印象就是创作者真的非常的难做。然后包括我在跟一些身边人聊到，他们也印象也是这样嘛，就是说觉得需要运气才能爆红这件事情。那我后面也会跟他聊讲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对于爆红这件事的想法。 OK， 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3万订阅或者说3万流量，因为大家知道订阅这个数字没有什么用，那3万的流量的 YouTube 他的收入可以有多少？那以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自己差不多也是在3万这个数字嘛，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是3万的话，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很厉害，你大概也就是维持基本的薪资吧，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打工的在便利商店打工这样子的等级的收入，我觉得最好大概就这样了，就是要再高有难度。对，所以大概是这样。那一个补习班的老师他的收入可以有多少，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补习班老师他的收入 range 可以很广，就看他的名气啊，他是不是个补教名师还是什么的。补习班老师可能从很低的几万块不到5万，或是高可以到一个月几十万，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吧？那下一个问题是，大家觉得一个有3万订阅的补习班老师他的收入可以有多少？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他的收入，当然跟前面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名师好了，他可能没有3万订阅也可以有很高的收入，对吧？那一个名师他可能收入比一个有3万订阅的补习班老师还高，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当你是一个补习班老师，然后你又有3万订阅的时候，那你的事业一定是成长嘛，他对你的事业一定是有利的，有帮助的，对吧？所以对，3万订阅的补习班老师。 OK， 那大家觉得一个3万订阅的补习班老师他是网红吗？对，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问题，就是用网红这个字你好像不能说盖刮他在做的事情，对吧？因为他不只是一个网红，他不只是一个 YouTube。 那我有想到几个比喻，后面会讲到。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把他称为一个网红啊。OK，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他讲我从做 YouTube 到现在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价值型内容。那什么是价值型内容？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人在做了嘛，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自己很常看的物理治疗师嘛，有那个3个字，那他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关于物理治疗的影片嘛。那大家觉得他的收入来源会是靠这个流量吗？靠业配吗？应该也不是吧。大家可以观察到，其实他主要收入应该是来自他的诊所嘛，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些在做一些产品，他在卖一些，透过他的一些可以说粉丝对他的信任感或者说他的名气，他可以去销售一些关于就是跟身体的怎么讲一些人体工学的东西嘛。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类型啊，包括现在很多律师也在做 YouTube 嘛， 都会对他们带来生意嘛。补习班老师刚刚讲到，都是你看你会想要去上一个补习班的时候，现在你上 YouTube 找，哎，你就发现哇，一个老师教的好好，那你是不是就会想去找他上课，对吧？就像我最近之前也一阵子会一直看那个张旭老师嘛，教微积分的，对啊，就是现在你做自媒体其实是有非常多应用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个流量靠业配这件事情，那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健身教练，你在网络上做这些内容，它其实都是一个内容行销，就是他看人就是一些观众看到你，他就会想要去找你跟你学习，所以只要你能够提供一些价值，他这个自媒体它是不只是限于这个广告啊，或者说流量这些事情。那这边提一下，就是知识型跟价值，我觉得也是两种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刚刚讲这些可能会觉得有点像说在讲知识型内容这件事嘛，就是说我好像在讲这些好像都是知识型的 YouTuber， 但我觉得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要做知识型内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往 YouTuber 的方向去做，像最有名的台湾的不就是像啾啾鞋这种，它算是知识型的吧，但是我不觉得它属于这个分类里面的，就是说它并不是在帮助它的观众或是提供观众一些价值，那它还是属于比较偏娱乐价值，或是说它是依靠广告啊业配这种方式去赚取它的收入的。 OK， 所以这边就会讲讲为什么要做技术内容。因为我之前跟很多的朋友聊到，他们很不解的一点是为什么做 YouTube 要做技术内容，好像很无聊，应该没有人要看吧，大家不是比较想要看搞笑的吗，比较想看一些轻松的内容，流量比较高啊，流量不是一切吗，对啊，为什么要做技术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就是我在想我做这个 YouTube 到底要怎么做的长久，我的未来到底是要我看到的未来景象是怎样。那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技术内容，第一个就是这个循环，可以看到我在做这个技术内容的过程中，我其实是会学习到一些东西的，我会学到技术，然后我其实自身的知识量也会变多，那这个变强的过程中呢，我又有更多的启发，那这些启发呢又可以让我制作更多的内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循环，就是说我在制作内容的过程中会变强，变强之后又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内容。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技术内容，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有无限的主题，就是说其实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想到任何的想法我都会把它记录起来，都会放在一个我的笔记本里面，那我到现在其实已经累积了上百个吧，就是说这些主题我其实可以做个至少好几年我都用不完。那我在现在其实就是它还在一直不断增加当中，所以其实不够的是我的时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把这些内容做出来。所以说技术内容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限主题，就是我在不断的制作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它又有无限的提供我新的主题。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变现能力嘛，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价值型内容，它的意思就是你能够用你的价值去帮助你的观众，那观众会想要花钱来跟你学一些东西，这叫它的变现能力嘛。那第三个是能够持续投入的时间，不小心跳到下一页，能够持续投入的时间，我发现我可以为了做一个内容花好几个小时去收集资料去学习技术，所以 做这个价值型内容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能够持续投入时间嘛，因为如果它这个主题是我没有办法一天一直不断投入时间去做的话，那这个主题就不适合我。那我发现技术内容是我有办法持续做的。 OK， 那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持续成长避免匮乏的问题。然后因为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就是做 YouTube 做到后面开始内容匮乏，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然后像是比如说我做一个旅游的内容，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为了要产出影片，我必须要一直到各种不同的国家，然后我根本不想去，或者是说我已经玩到很累了，然后我还必须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有点像是说你在把自己给榨干的感觉。那所以做为什么要做技术内容，就是我觉得在算人生一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所以学习这件事是我本身一定会一直去做的事情，所以说它就会为我带来新的想法，就可以继续去做新的内容。所以这是为什么做这个技术内容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主题，那也是为什么我从很早期到现在我会一直去做技术型的内容。那做一个就是你要做任何东西嘛，也要考虑到就是其他人会不会很快就可以把你取代掉。那之前就是在做很多自媒体其实都是这样嘛，就是你做一个很一般的主题，其实随便一个人来就可以把你取代掉，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的游戏，就是你越早进来你越早取得流量你就赢了，那你后面进来就很难。那我做这个技术型内容的护城河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技术能力嘛，就是说我拥有这个程式，我拥有资工的这些知识跟能力。那这个有什么？那就是说大家一般人要进来的话他没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要工程师呢，每个工程师不是都可以做技术内容是没错，但是工程师的收入太高了，所以一般人只要不是脑袋怪怪的都不会想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护城河嘛，就是技术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优化动画或者说我制作影片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也会成为一个护城河嘛，就是说一个人你刚要跳进来做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制作一个非常好的影片，就算他有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办法做成一个用很好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其实第三个也是相关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从一开始做影片到现在我一直不断在优化我做影片的方式，那我也是蛮多心得了，就是要到底要怎么去写稿，怎么去整理内容，怎么样最有效的去把知识传递出来，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会不断累积的能力。那这不是说你做一般的我去做搞笑或者说我去做一般娱乐型内容可以累积的东西，所以这也会跟刚刚讲这个 cycle 有关嘛，就是说我累积这些能力它会不断的帮助我打造这个护城河。 OK，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做自媒体有点像是一个挑战未知的变现工具，就是说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像是我在做一般公司的工作嘛，那你的有用的技能是非常有限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在这家公司赚钱我就必须要去学他需要的能力，对吧？这家公司他想要 React 他想要 JavaScript， 然后我就必须去学这些去符合他的标准，然后他才会愿意付我钱嘛。但是我做这个 YouTube 他的 空间是非常大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去尝试学习任何我想要学的东西，只要我有办法用一个方式呈现让大家是想看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变现，就可以为我带来收入。所以它跟一般工作非常不同的点是在这里，它让你任何事情它都有可能有潜力成为你的流量或者说收入。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像很多 YouTuber 嘛，他们会分享什么受到诈骗的经历，对不对？或是什么被骗钱之类的，或是投资赔钱，诶，这些东西居然也可以赚钱。就是说，诶，投资赔钱这个经历，你会发现所有大家觉得有趣，你只要去尝试很多一般人不会去做的事情，这样讲好了，我去买什么 NFT 或什么奇怪的东西买，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一般人根本不会去尝试这件事情，然后你做了，然后只要你有这个自媒体这一个平台，它就变成一个收入了。对，所以做自媒体它一个很大的价值就在于你有价值的，我说你可以学习非常广的知识，不只限于工作要求你，或是说这个系统，社会这个系统他想要你去，想要你什么技能你就必须去学，你不受限于这个限制，你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去 explore， 去探索一些领域。 OK， 所以我一直以来想做的其实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啊，就是说透过我自己的学习的过程，那也带给大家价值。那对，就是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给我了非常大的弹性，让我做任何事情呢我都可以透过自媒体这个渠道去算是曝光，然后让这个，因为有曝光价值才会产生嘛，大家才会想要这个东西嘛，所以自媒体从一开始在做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一开始讲的吧，就是说我从头到，不能说从头啦，我一开始其实做蛮多尝试的，各种影片题材都有尝试过，所以一开始我不敢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 YouTuber 这个念头，但是我从很早就开始决定说我不是要朝 YouTuber 这个方向前进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我不是把 YouTuber 当成目标，就这个投影片上面的类比嘛，就是说一个教授，对，你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老师，但是教授不完全是一个老师嘛，老师只是他一部分的工作，但他最主要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在拓展，他在做一些研究，然后他在拓展人类的知识的边界，对吧，他在发现新的知识，然后让人类可以拿来运用，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嘛。那你也不会把工程师称为打字员嘛，就是说工程师的确我们就是用键盘打 code 打字，然后在记事本里面，或者说一个 text editor 我们就在里面写 code， 但是你不会说工程师是打字员嘛，你说他做的事情比打字员还要多非常多。那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创作者就等于网红，因为在我自己的，至少在我自己的脑中的定义啊，网红比较像是就是你去博取流量嘛，然后你去做任何事情去想要取得更大的流量，然后你想要用这个流量，然后就有厂商来找你业配，然后取得收入，所以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是这样。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现在我也累积了30,000多订阅，然后我也在想，其实客观来讲要说是 YouTuber 也没错了，只是说就是我在做的一部分事情嘛，所以我也不能否定这一点。 OK， 那 pivot 在很多算是创业里面都会讲到这个字嘛，就是说你在创业的时候 是往一个方向的，就是说你想要做这个东西，但是你开始测试市场之后发现，诶，这个不是大家想要的，这个不能赚钱，然后你就 pivot， 就是说你做一个转向，转到另外一个主题，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赚钱。那我自己做到现在，我也发现我也渐渐的可以，就是说用业配啊或是流量这种方式来赚钱。那我就会想，哎，会不会是我之前自信过头了，就是说之前一直在想，哦，我不是要成为 YouTuber， 但是会不会其实当 YouTuber 比较简单，其实有时候会开始怀疑这件事情，当然只是有那种胡思乱想等级啦，不是说我真的现在就确信这件事情，但是就会开始觉得 OK，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可能会真的朝 YouTuber 的这个方向去走，很难讲，因为我自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认真去做内容的话也是有可能流量起来的，那真的要往 YouTuber 这个方向去走，我现在觉得还是几率偏低啊，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 OK， 好，接下来进到第二个主题，就是做 YouTube 需要运气吗？好，大家可以在这个聊天室留一下，就是做 YouTube 大家觉得需不需要运气。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因为我在跟一些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因为我现在也不是说非常成功嘛，就是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靠这个把自己养活嘛，那大部分的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反应都会觉得，啊，应该要运气好才能爆红吧，爆红才能有流量。其实就回到刚刚这个主题，就是说大家的就是大家的看法都是在于流量这件事情，但是我刚刚就说这个价值型的话，其实我甚至看过订阅数不到一万的也是活得非常好的。 OK，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运气这件事的看法。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个是一个频道，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有1600个订阅者，然后它这个频道上传了总共三个影片。对，那这个频道是什么，就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讲到其他人的频道，所以我就把它码掉了。那这个我印象超级深刻，就是我在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做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我每天，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暑假的时候我每天在更新这个影片，每天都很努力的拍啊，拍了一个月之后呢，我有了可能十几个订阅者，对，总共就十几个，然后呢每一个影片可能就个位数的观看这种等级，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偶然看到这个影片，这个人啦，这个频道，然后呢他的订阅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000多嘛，忘记那个时候多少，但是他的第一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到有84000个观看数，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塞，他只上传一个影片就80000个观看，然后就1000个订阅，然后我做了一个月，我做了一整个月只有30个订阅，然后不过我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的一直核心理念都是非常的固定的，就是说我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就是你一直持续做好的内容，迟早有一天它的一定会慢慢人数越来越多。我现在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回的，有人说觉得要一，这个是在说一开始的吗，要有觉得不需要，多少需要，Google 表单 App Script 应用， 对，所以其实也蛮多人觉得是要，那也有人说不要，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就是很少人会觉得不需要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需要是有一个挂号的嘛？为什么？因为对，运气绝对可以帮助你。就刚刚看到这个例子啊，他上传第一个影片就1000个订阅了，大家可以说不需要运气嘛？就是对，所以。但是问题是，我是说需不需要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运气，难道就做不起来吗？对，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难道你一定要运气吗？那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从刚开始到现在，我其实没有什么运气成分可言，就是说我认为我做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运气。那包括我刚刚说的，我做第一个月就是30个订阅，那大家可以看到，不过这个也是跟你做的主题，或者是说像我说这种价值型的内容，比较套用我自己这个现在这个观念。那你如果是做这种娱乐型啊，或什么做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敢保证。但至少做价值型的话，我自己是认为没有什么运气成分的。对，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很早期的一个影片啊，叫做就是这个 Git 教学嘛。那当初做这个影片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自己也曾经学过 Git 嘛。那我那时候也是非常的觉得非常困难嘛。然后呢，当时找不到任何一个好的教学嘛。所以说呢，我就开始想，那新手想要学这个 Git 的时候，他到底需要哪些东西，对吧？那我就看网络上每一个教学都教的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讲了一堆不是必须的东西，然后呢，我就做了这个影片，就是我只讲新手到底一开始你第一次想用 Git 的时候，你到底想要用哪些功能？我就在这个影片讲，然后这个是我频道里面到目前为止吧，流量最稳定的影片。不过大家，其实我在刚上传这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什么流量的。那它是到大概1年1、2年过后，它才慢慢越来越多人看。那其实，关于运气这件事情。我先看流量，这个投影片到这边就没了。那关于运气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你的一支影片要中还是不中，这个的确有运气成分。就是说，你做了一支影片，你没有办法预测说这个一定会中，或是一定不会中。就算是这种百万级的 YouTuber，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只能说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几率。但是，当你把一个时间拉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每一支影片都有吸引人看的要素，或者说你这个影片是有价值的，是有人需要的，那就算你一个影片没有中，你一直持续这样子的产生内容，你做了100部影片之后，不可能没有一部是中的，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不太觉得运气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只要坚持，你有掌握，好的影片的要素，标题啊、缩图啊、内容啊这些，你知道要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影片，你持续做100部，不可能每一部运气都不好。就像。我们算几率都在算这个掷硬币的问题嘛，一次的几率是1/2。那但是那你要掷正面，你掷一次有没有运气成分？当然有啊，就是说你只有1/2的几率会中啊。但是你掷100次的时候呢，它有没有运气成分？那你掷1000次，它还有运气成分吗？它一定会有一次是中的。就是你全部都是背面的几率趋近于零。其实我觉得做 YouTube 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价值型内容的，然后你知道怎么去很好的传递你的价值的话，持续做个一两年，我觉得一定是不太可能做不起来。除非是真的就你的价值没有什么，那这也就算你的内容没有价值吧，所以没有人想要看，我觉得这是做不起来的原因吧。对，所以回到就是爆红的迷思，很多人都会觉得做 YouTube 好像要有一个运气突然爆红，然后就会有人开始看你。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价值型的内容的话，我不觉得需要运气这件事情。 OK， 那其实 YouTube 它差不多就聊到这边了。我 YouTube 想要分享的部分其实就差不多。那其实我自己对于生活或者说对于人生来讲，我也不太赞同说运气这个讲法，就是说人生需要运气。对，刚有人留说短期需要，长期来说不需要。对啊，就是说你一个影片要会不会中，当然有运气成分，但是你如果持续做大家想看的内容，做100支的话，我觉得是你可以把那个运气成分消到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对，所以说就是跟大家聊聊，接下来就来聊聊关于运气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说很多事情是运气论，就是说我觉得运气很多事情的确会影响你的人生。比如说你中了一个乐透好了，那比如说我有一个人中乐透了，然后我要跟他比，就是说我一辈子不几乎不可能超越他，就是说他一中就好几亿，那我一辈子都超越不了他，所以运气很重要，是这一回事吗？大家觉得？那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个人今天，我今天走出去，然后被车撞了，然后我就死了。所以人生运气很重要，因为运气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是这样吗？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运气来讲都是平庸的嘛，大家通常不会遇到这种非常极端的事件，就是说你中乐透啊，或是你被车撞。那的确运气它会有影响，但是通常就是说就算你运气不好，但是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就是迟早会有一个机会出现。就像我们之前这个人生旅客有聊到，我们之前那个 Tim 在 UCLA， 他就运气不好啊，一直面试工作找不到，然后呢他就没办法，但是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就是一直找，一直投履历，一直找工作，他最后还是就是还是有这个工作机会嘛。那就算他真的后来还是运气不好，他就是没找到工作必须回到台湾，他还是我相信也是能混得不错啊，就是说他过去累积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自己是不觉得人生是需要运气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只要你一直持续的做对的决定的话，迟早都会有一个机会出现，那我觉得运气它并不是必要的，只能说你突然就是你整个人生你都没有遇到一个很好的运气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达到一个还 OK 的结果。就是说当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运气特别特别好，那你一定赢不了他，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运气普通的人，然后你一直就是这样走，但是你一直做对的决定，一直努力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达到一个还 OK 的结果。那有这个还 OK 的结果呢，我觉得也就够了，就是说你不会差到哪里去。对，但是跟极端的例子比，我觉得是没什么意义了。那另一个就是说其实运气，你如果讲一件事情是运气，就代表说你看到别人的成功你觉得这是运气，那就代表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从中学习到什么了嘛。 因为运气是无法学习的。但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运气，不是偶然的话，你就可以从这个故事，这件事情中，你可以看到一些他所做的事，而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不太喜欢说运气论这件事情。OK， 那其实今天差不多想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看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那我先放一个音乐休息一下，休息个两分钟好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 YouTube 经营，或是说我对于我个人有一些想问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问。OK， 我来看一下留言，业配跟影响力。对，我觉得业配是一部分啦，但是我自己是也看过，就是也不用到10000订阅，也是可以活得很好的。所以其实真的是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去经营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靠网红这种商业模式的话，那的确是要有蛮高的流量才能够支撑 你自己的生活。我实际工作上是做什么，这个我之后会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其实自己有定一个时间啊，就是说什么时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应该在几个月后会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那现在呢，我就先不公布。城市设计的 YouTuber 蛮小众市场，我觉得小众吗？可能吧，就是因为其实国外已经真的非常非常多频道在做了。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有看国外一些国外的 YouTube 的习惯的话，其实国外的发展都是比台湾快好几年的。所以如果就是说国外其实已经被有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在做了。那台湾我觉得还至少台面上看得到的应该还手指数得出来吧。所以小众嘛，或许小众你会觉得小众，或许是因为还没有什么人在做，但是或许在几年后又变不一样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想做的话，可能早点跳进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会时常怀疑自己吗？甚至生到此世上的目的？我自己不太会，就是小时候常常会听到很多人，也不能说常常会听到很多人，但是会听到一些不管是网络上看到啊，或者怎么样，会看到一些人，就是在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是怎么样，人生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那我自己是不太会有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觉得人生就是要过得爽啊，就是要活得快乐嘛。我大概从不知道国中还高中，我就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包括我在以前，我也会思考说我未来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要工作。然后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思考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工作是为了赚钱可以早点退休，然后我要提早退休以后就可以耍废，然后很爽的玩。那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我后来到美国，然后又决定回台湾，那时候就是觉得那时候算是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吧，就是说我就发现其实我退休之后还是得找一件事情来做，就是说不可能说你退休之后就什么事都不做。那我就开始发现开始做 YouTube，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想，那我真的有必要等到退休吗？好像没有必要，就是说我好像可以直接开始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那也是促成我从美国回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当初在那边就是打算在那边找工作可以更早退休，但既然更早退休这件事已经不成为一个限制了，因为我可以直接做 YouTube， 那我是当时是确信说我未来某一个时间点一定是可以做到不需要找一个正职工作来赚钱的程度，所以那也是促成回来的原因之一。所以在那时候有产生一个想法上的改变，所以说，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其实我的人生理念是没什么变的，就是我还是觉得人生就是要过得爽，就是说你自己要爽，要过得快乐，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对，那大家觉得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会这样问应该是觉得就是会有点怀疑人生的意义吧。那我自己是比较难同就是去体会说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可能是我会想到的就是有可能你真的非常失败，你看不到一切的希望了，那可能会开始怀疑说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人事设计都看国外，对，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看蛮多的，最近是比较少看。NetNinja， 对啊，之前我也有看这个频道学过，就是他真的我觉得真的非常猛，就是不断的出新的教学影片，然后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一直，不过我自己看到后来我就觉得也是每个人有不同的 style， 就是像 The NetNinja 他从头到尾都是一贯的这种教学影片嘛，然后他也不会透露关于自己个人的故事，然后包括他在影片的制作上，他其实在就是影片整个算 production value 嘛，就是他在制作的品质上他也没有不断的去优化，他就是一贯的使用同样的方式这样去录。那其实这种频道到最后就会变成说你就是有需要然后就去搜寻然后看几个影片，对，然后但是你不会想他出影片你就打开来看，所以对也是算一种方向吧，就是他做到这种程度100万订阅我觉得也是算很成功了。正职和副业处在比较平衡的状态吗？就是像之前上一个直播有跟他讲过嘛，就是当时就思考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你都必须去做快乐的事，我这边就先不重复讲了，就是说就觉得不能浪费这个时间在一个我觉得很无聊的地方，因为我有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然后再来是你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决定都会影响到后面，就像一个小时候比如说受到霸凌啊或怎样，有可能影响到一辈子的人格。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假设我花了十年在一个我无法享受的环境，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枯燥非常匮乏会非常无聊的一个人，那我之后我存够钱退休了之后呢，我还有办法享受之后的人生吗？我就会开始那时候就想这件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就是说我花这个十年那我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之后还有办法回归到社会上吗？我觉得讲的有点远了，不过那时候想法是这样。 OK， 那我看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今天直播大概就是到这边了。下礼拜会有另一个直播，下礼拜是也是人生旅客，那我会找我一个大学同学来分享，那这是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好，所以下礼拜大家记得要收看这个直播。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